果然我预言不差，即使顶着影史第一 IP 的光环， 4K 修复版的经典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上映开局的票房也不见一丝惊喜，首日排片仅 5.7%， 上座率只有 5%， 票房占比更是低到了 3.7%， 实收低至450万。相比蜘蛛侠崭新之日的2亿、功夫足球和欢迎来龙餐馆各超1亿的首映日票房，肖申克的成绩连酱油都打不上。但正因如此，我走进了电影院，30块钱一张的电影票杯水车薪，可是我必须支持这部电影，不是为了电影本身，而是为了电影里的这把锤子，也是我身上穿的这把。空荡荡的影厅里一共只有5名观众，我相信我们就是5把渺小的锤子，但我们应该都渴望挖穿某些高墙。不要说在个别方言里锤子是骂人的粗俗俚语，即使是又有何惧呢？在天下不刚的文化背景里，我必须努力生猛一试。这部片子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，甚至于可以随意接住台词的下句，可是这次观影依然感动，依然泪目，依然随感纷纭。比如我又一次被瑞德这句话击中，这些围墙很有趣，开始你恨他们，接着你适应了他们，时间久了你开始离不开他们，你变成了围墙的一部分。这段话是整部电影里的文言，他把肖申克围墙里的所有人分成了完全不同，非此即彼，没有中间地带的两类，一类是安迪，另一类是其他人。安迪之外的其他人有好有坏，既包括瑞德和他的朋友们，也包括蓄意伤害安迪的三姐妹。这些人身份各异，既包括典狱长和他的爪牙，也包括和善礼貌平和的向安迪请教理财问题的个别狱卒。但他们都受制于围墙，都最终融入于围墙，变成了围墙的一部分。瑞德看透了这种本质，只是他没有能力做安迪，所以他万分沮丧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很少有人意识到的问题，那就是悲观和沮丧也可以是一种力量。如果结合生活，你会发现很多人讨厌悲观和沮丧，仿佛消极比罪恶更可避。可事实上，悲观和沮丧往往也是救赎之路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瑞德不是在悲观和沮丧中看透了人会被异化成围墙的一部分，他怎么可能接近安迪，理解安迪，并最终趋同于安迪，从生活上脱离真正精神的围墙呢？甚至于安迪本人也曾经悲观和沮丧过，只是就像我前两天在视频里引用杨照的话，悲观不会摧毁强者，反而会让强者同情弱者。所以悲观的安迪一直在抗争，不但替自己抗争，也替所有狱友抗争。安迪在电影里有3次对围墙的抗争，分别是知识的抗争、音乐的抗争和锤子的抗争。知识的抗争是指修缮扩建图书馆和带领狱友学习，音乐的抗争是他拒绝给典狱长开门，不惜被关禁闭也要公然播放音乐。锤子的抗争当然是用它来挖穿围墙，彻底拥抱自由。当然也可以说图书馆和音乐也是安迪的锤子。安迪本来希望用这两把锤子救赎众人的命运，把他们从异化的围墙里面解脱出来，可是他失败了，因此他只能用这把锤子，或者不妨说安迪自己才是一把洞穿围墙的锤子。可以说在这部电影里，安迪和锤子互为影射，他们在角色上完全是两位一体般的存在。可是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，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意识不到无形的围墙无处不在，人们和肖申克里的那些人一样，早就被异化成了文化围墙的一部分。极少有人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把锤子，或者说自己本身就应该成为一把锤子。瑞德在电影里还有一句名言，有些鸟儿是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的，可是我以为所有鸟儿都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，只是鸟儿不可能飞出笼子，除非它先变成一把锤子。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做一只笼中鸟，就必须拥有成为锤子的勇气。这件 T 恤、清爽亲肤以及链接里的同款连帽衫，都既是一件衣服，也是一种不被异化为围墙而永葆锤子本色的宣言。